会报道，今天春雨文教基金会来主办这一场曹新成讲座《美好的台湾》啊。首先呢，我们是不是先借用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上啊所为大家所带来的斜面四重奏。主持人林冠福，欢迎大家莅临今天由春雨文教基金会主办、好民文化行动协会以及台中市新文化协会协办。感谢这两位这两个协会结合了台中在地公民团体力量。春雨文教基金会也非常荣幸，今天能邀请曹新成创办人莅临，就美好的台湾议题与台中的朋友们发表演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初发表了习五点讲话，在讲话中呢，明指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国民党所宣称的一中各表。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尼实体会谈，拜登重申一中政策不变，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习近平主席回应，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Davidson 他也曾在众议会的听证会上提及，中国未来如果要采取对外侵略的行动，台湾首当其冲，甚至时间最快就在2027年。今天有超过500位的台中市民莅临了会场，无非就是深刻体会到现在正是台海存亡的危机时刻。但我想今天在场的来宾都可以深信一个理念，只要台中强大，台湾强大，就不会有人来欺负我们，而我们就可以保护台湾。好，再次代表春雨文教基金会欢迎所有莅临热爱台中关爱台湾的所有市民朋友啊。首先我们是不是借用现场所有观众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主办单位春雨文教基金会陈世凯陈董事长为我们致辞。欢迎陈董事长。
谢谢，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啊，冠福啊，很优秀的年轻人也在抗中保台的第一线跟我们一起奋战跟努力。那首先我先代表春雨文教基金会欢迎今天参加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当然非常荣幸春雨文教基金会能够主办今天的活动，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曹新成先生。那我们的通知大家要参加活动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你看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只有透过网络的宣传，然后用普卡的传递今天到现场的人也是坐了汪汪汪，所以大家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那我们非常感谢好民文化行动协会也好，感谢这个台中新文化协会的协助啊，那完成我们今天的活动。那当然还有三位很重要的人物才是今天促成这个活动最主要的好朋友。那我要跟你们要三个掌声。那第一个掌声要给我们春雨文教基金会的前董事长，也是我们的前县长廖永来，谢谢大家。那第二位就 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的。他在今天的活动可以说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想办法想促成这个活动。那一个人也是我们春雨文教基金会的前董事长，叫做蔡其昌，蔡处长，也是我们的常在会场的台中市长，刚好他现在也是到会场。第三位，我们要感谢促成今天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位我们的贵宾，也就是我们总统府的资政，我们的沈国荣资政也到现场，大家也掌声感谢他。抗中保台的第一线，台中是最重要的一站，所以我们一起团结，一起努力。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
谢谢我们春雨文化和春雨文教基金会陈世凯陈董事长支持。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今天活动的协办单位好民文化行动协会林芳如林理事长为我们支持，掌声欢迎林芳如理事长。
蔡市长、陈资政、林秘书长以及世凯董事长，还有各位民主前辈，各位台中的伙伴，还有台中的乡亲，大家早安。
好，
谢谢台中市好文化行动协会的理事长林芳如。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协办这个意义非凡的活动，非常感谢春雨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好民文化行动协会在2015年成立，那是在太阳花运动的隔一年，我们投入社区扎根，并且用深化民主的文化行动，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民主怎么来的。因为我们很怕大家习以为常，又忘记台湾民主很容易在一瞬间就会消失。今天很荣幸陶董事长来到台中，可以为我们谈台湾有多么的美好。事实上，百年前的台湾，百年前的台中是一个公民运动非常蓬勃的地方。我们的文化先贤在这边谈民权、谈平等，我们有台中的年轻人在228事件之后为我们台中主持了秩序，让台中免于受到很多的伤害。可是这一切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全部都没有了。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让我们所追求的公益、追求的平等全部化为乌有。我们现在台湾面临的是中共的文攻武赫，我们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台湾面对的是下一代可能在国际上面依然受到外交的孤立的一个国家。我们下一代要说台湾自己是台湾人，还是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责难或者指责。我们到底要为台湾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手上的民主法治赋予我们的选票，让我们台湾可以继续维持这样的民主文化，让我们台湾的下一代继续吸收这样子的民主自由的空气。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陶董事长要来为我们讲这个台湾的美好的台湾。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他的演讲之后呢，更了解这个可爱的台中、可爱的台湾，我们还能付出更多的行动，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珍惜它。那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然后我们也感谢春雨文教基金会还有各位民主前辈在过去为我们台中的民主奋斗付出许多的心力。那我们也感谢蔡其昌市长在这段期间不断的告诉我们台中未来还可以如何更好。那我在这边就预祝今天的活动顺利，我也预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今天同样是协办单位台中市新文化协会陈彦斌陈执行长为我们致发言词。我们现在也用热烈掌声欢迎曹新成曹董事长，
曹董事长
欢迎曹董事长。先坐过，待会儿先坐过。 的资讯，谢谢大家。我们再一次用台中人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曹新成曹董事长，欢迎。感谢曹董事长的莅临，我们也先邀请所有的记者媒体先生还有我们的来宾先到座位上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协办单位我们台湾台中重要的公民力量台中市新文化协会陈彦斌陈执行长为我们致欢一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新文化协会的执行长陈彦斌，谈不上支持，我只是要代表我们协会今天呢专程来向曹董事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当台湾面临危机，当台湾面临强权威胁，曹董事长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呢四处奔波，今天早上风尘仆仆来到我们台中，要凝聚台中人的信心与意志，我想这是身为一个台湾人现在最需要必备的精神。其次，我也要以我个人的个人的方向来感谢曹董事长，感谢他这个兴办英雄学院，让我有一篇的时间可以去了解现代化的战争去正视什么是信息战，而且呢能够学习的救护的尝试还有逃难的守则。但是我觉得这么珍贵而且实际的尝试事实上是全民都需要必备的，目前刚好起步，我们希望大家协助曹董事长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战备中大家需要既有的基本观念跟守则呢能够拓展到全民教育。非常非常的感谢曹董事长今天的莅临，也祝福呢蔡副院长能够高票当选台中市长，终止卢秀燕执政的邪恶恶政。谢谢各位。
谢谢台中市新文化协会陈彦斌市长为我们支持。下一位来宾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我们的蔡其昌先生。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蔡其昌立法院副院长，他担任这个立法院副院长的期间，除了关心我们台中在地的问题以外，也致力于以国会来进行外交，除了能协助我们台湾站稳在世界的地位，更借以抵御中共集权。现在是不是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台中的好朋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立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先生上台，欢迎您。
是一场造势活动，不是啦齁，今天我不是主角，今天我的清水的同乡的大哥才是主角齁。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曹董事长演讲之前能够上来做一个引言。那大家知道我跟曹董事长都是清水的孩子，那清水能够有曹董事长这样一位对台湾充满着热情充满着爱的一个企业家其实我也深感这个骄傲跟光荣啊齁。那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来出席跟曹董事长一起。那刚刚曹董事长一来我就先问他多久没有回去清水，看起来非常久了齁。那但是曹董事长小时候的记忆我想他有空应该再回去看看，因为那个地方曹董事长住的地方在清水那个镇南街，其实离我家也不是太远他印象中的那个景色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还有几个老房子应该可以勾起曹董事长对清水我们共同的一些记忆。清水是一个我常常讲风潮追位的收窄就是我们如果海风来的时候我们是迎风的第一排，但是过去农业时代水 啊，大家为了水要灌溉，我们要请注意位啦，哈、哦，因为马甲溪哦，从山上一路流到我们那已经是出海口的，所以我们就是红桃注意位。那、啊、红桃注意位就是形容哦，相对这个地理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啊，但是呢，清水啊，这个文光荟萃啊，从日本人统治台湾开始，我们清水就是啊，很多这个知名的这个人呐、啊，哦，包括很多过去这个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那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用一个清水人的身份，啊，用一个台中市长候选的身份来这里欢迎曹董事长到台中来。啊，我想。曹董事长的论述，曹董事长的行动，会让很多台湾人感到振奋，感到感动。那我想，我们共同的价值，除了我们是清水人之外，我们共同的价值很简单，我们希望守住台湾的民主，守住台湾的资源。我想这个是所有人共同的期盼。啊，保护住台湾，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存在，这个也是。多数台湾人共同的这个期望，那怎么样守住台湾？我想曹董事长等一下会有很多的精辟的见解。那我想对我而言，我不断的在很多的演说里面我也提到，台湾之所以能够在世界里离对岸那么近，它的国家那么大，我们的国家这么小，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存活至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台湾的民主价值。因为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这个我们深化民主、推动民主，我们的前辈从过去的戒严时代一路走到今天，大家变修民主啦，咱才有法度和全世界民主国家对台湾来领导。那也因为共同的民主价值，咱才有法度伫世界行去，因为民主啊是咱甲所有国家共同的语言，这是重要。啊，也嘛是因为安尼，哦，蔡总统你会当看到，咱这几年推动的工作，哦，全世界对台湾的认同愈来愈深，来台湾访问的层级愈来愈广，哦，啊，你看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女士都来个台湾，哦，啊，我嘛真荣幸，我会当来接见，哦，来接见，啊，接见说我就变做。中国制裁的对象，哦，但是我感觉很光荣、很骄傲，大家说对不对？我们在立法院，我们在立法院，很多的民进党的同仁都很希望被制裁，那都还没有资格被制裁，蔡启昌已经先拿到了这么一奖章，哦，所以，我觉得很光荣也很骄傲。那各位想一想。各位想一想，接见佩洛西议长有什么不对？对岸他只要说你不对，他什么罪名都可以在你身上。今天很多企业界的朋友，我常常在企业访问的时候，我带来听的我们的食品，那那食品品牌，那个叫跟对岸做生意吗？是，那个是对岸对台湾的统战。什么叫做生意？相公民在商业的利益基础上，在法治的基础上，大家打定契约，一切按照法治的方向走，是对岸不是的。恶化停的停，扣上一个有什么病虫害的停，食品也被出停，看在谁化停。这种国家你跟他做生意，你如果这个一不小心他不高兴的，惹他不高兴的，你化停，你求助。这个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我们正常的国际经贸的往来里面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对岸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两岸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真正的往来，而是他们随着政治的需要而进行开放或者禁止，这个都是统战的手段跟目标。其实这个不是台湾企业，或者说任何全世界的一个国家。在正常的这个企业经营、国际贸易经营里面，我们所期待看到，或者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民主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台湾有民主，所以全世界的人甲台湾做朋友。啊，因为有全世界日本、美国、 欧盟这些国家跟台湾做朋友，因为台湾有法度行，这是台湾安全的第一层保障。台湾的安全第二层保障，我们一定要强化国防。这个也就是曹董事长一再在宣传，不只是只有我们的这个政府所掌控的这个国防力量，台湾的人民从意志到行动，我们应该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是重点，没有台湾安全重点要保护。所以曹总统九零大家当看到咱潜舰被国造，这个飞机也要国造，所以我们希望在国防的制度上面，大家当如果越来越强化台湾，台湾吼强，台湾才会和平啊！哦，全世界的和平都不是建立在祈求上面，哦，都不是建立在跪求上面。那世界安，哦，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一定建立你真强，因为你真强，那世界的人想要怕你的人，伊想讲怕你付出足多的代价，伊就会怕你。所以这是足简单的努力。所以台湾只有强化自己的国防，从民间到政府，这才是台湾和平最重要的意义。所以台湾人，我们不希望打仗，那不打仗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强大。只有台湾人自己越来越强大，那就会变强大。啊，哪跟他一昧的祈求、跪求，还是看你当时心情好，你那心情坏，随时就会怕你。这个道理大概真简单。第三个，除了这个民主国防，第三个是台湾的经济实力。哦，这个高董事长是联电的创办人，大家知道，现在半导体包括台积电在台湾，我们称之为护国神山，是因为全球的供应链里面，在全球经济发展产业的供应链里面，台湾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特别在半导体上面，我们是关键中的关键。台湾还只有半导体吗？不是，台湾的很多的关键零组件，特别是咱台中，还有足侪关键零组件是全世界输的。所以，当台湾被对岸攻击，或者对岸对台湾要不利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冲击非常大。所以，当台湾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台湾的科技越来越强，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里面角色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台湾安全的第三重的这个保障。所以为什么我在竞选市长期间，我一直在提到，要安好台中这个城市有竞争力，台中这个城市有竞争力，比如说咱人口不要在外移，安尼就是台中一直人一直侪，分着较早人一直移入台中，但是这三年卢市长，这四年卢市长做市长的期间，台中的人开始减少啊。咱这280万，降落来剩280万，最低也搁拉到279万。所以台湾台中的人，漂亮计划住伫遐，也来住袂起啊，愈来愈贵。所以台中市的漂亮计划无法度继续住伫遮，咱的产业的人才就无法度继续留伫遮。所以人才问题对台中产业的竞争力足要紧。台中产业的引进啊，包括咱的机械业，足侪关键零组件，哦，光电产业，哦，光学产业，拢是咱台中足重要。啊，这部分如果咱也无法度帮忙中小企业，台中继续深化我们那个关键零组件，或者很重要的那个科技的发展、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阻碍，都会受到阻碍。所以做市场是要紧，是因为咱来帮忙台中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遮隐形冠军、关键零组件的遮商业，让继续留伫台中，可以持续的深化，这是确保台湾安全第三点足重要的一个层次。然后最后一项就是我讲的，也是上要紧的一项，就是台湾人到底有团结。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是不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一个假消息？那就开始动摇，对对岸中国透过连军队一兵一卒都不用，他只要透过认知作战，包括网络的假消息，台湾人就开始产生动摇。所以，咱一直伫咧强调这项，台湾人的意志到底有多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要战争，但是如果台湾人展现出一副就是很害怕，我们这个抵挡不住对方。台湾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意识的时阵，咱就真紧 今年的战争是对华满面，什么派兵啊，什么不用，甚至动用到武力，他、光一个认知作战就摧毁台湾人的心理状态。啊，你们今年的战争的跟台湾的状态一样，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所以台湾的人的意志，咱的决心，咱是不是团结真要紧？所以我听你讲。零啊，看起来地方首长的选举是零啊，但是大家怎样？看乌克兰的经验里面，每一个城市的首长，如果跟中央是不同调，也就是说他对于国家的安全意识不存在，那其实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假期把国家安全已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不只是台中市。就是台湾的各县市面对国家安全，面对国家这个啊安全的意识，应该爱个重用，社会亚社会啊，安尼对台湾的安全应该让得到更大的保障。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哦，全世界拢会看，因为这是美中关系之后。台湾人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意志？台湾人会展现你选票，你选台湾的选票面顶，他会展现出全世界咱的民族伙伴看到台湾人的想法是啥？这点是第一点，对吧？我相信这对台湾未来发展是要紧，这对全世界民主国家对台湾人的意志，对台湾人的想法，我感觉这蛮重要的。所以这场选举，小则是城市的治理。大则是我们要展现给所有的民族伙伴，看到台湾人现在在想什么，这段就要紧。所以我想我卖耽误性的时间，已经举牌子了，哦，我时间到了，哈，哦，我等一下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角曹董事长，再一次谢谢大家。
邀请曹董事长啊，我们请副院长来质证啊，副院长的两本著作给我们曹董事长，我们是不是请曹董事长上台，由我们的立法院副院长、台中市长候选人开始他质证？有两本书哈，第一本是我们的厚背包的书籍，还以及我们的日日台中款，我想不只是更美好的台湾。我也要跟曹董事长分享美好的台中，在我们的日日台中馆里面都可以看到蔡启昌副院长、蔡启昌市长候选人在著作里面提及台中美好之处。好，来我们先看左边的媒体朋友，那我们请那个朋友们不要站起来，先生我们不要站起来，会影响到后面媒体拍摄哈。好，我们看左边的媒体，媒体朋友，画面都 OK 了吗？好，好，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台中市长候选人，他这边致辞两本著作，还有我们刚才的名言。好，我们请两位先回座，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引言人黄青龙。先生，黄青龙先生呢？同时是我们的独立媒体人啊。我们是不是邀请黄青龙先生上台引言啊，为我们曹董事长待会的致辞来引言？
好，大家好。最近呢，全台湾出现一个热，叫做曹新城热。这个用我想将来啊会有人写啊，这个叫曹新城现象啊。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今天在曹总正式演讲前啊，花个三分钟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因为我这段时间啊近距离的观察啊，我是媒体人嘛哈，媒体人的角色就是要观察哈。曹董啊，他常讲，他有一个称号，他说他叫做八部居士，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我不知道的话跟你们讲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哪八部呢？第一个他说啊，他是不大 不小的企业家啊，你们知道他是联电的创办人啊，手上好像还有刚还有人要联电的股票要来他的签名的啊。那他说他是不多不少的收藏家啊，其实他是全世界百大收藏家啊。然后呢，他又说他是不高不低的佛学家，佛学家哈，他的科学佛法啊。在座如果有人是研究佛教的话，可以看看曹董他的谈佛法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说他是不得不说为大家啊，这是另外两个部了哈。虽然说他八部居士啊，那么我认为这一波的曹新成热，就是来自于他的不得不说为大家啊，因为他从八月初啊。老共啊，亲门踏户啊，搞那个什么封岛演习哈、啊，那就一怒啊，捐30亿啊，要来跟大家站在一起啊，为台湾的这个啊，这个抗共保台啊，啊来努力啊。那么我认为他之所以除了他的胆略之外啊，大家知道啊，很多企业大老板啊，企业越大胆子越小，因为顾虑很多，坦白讲啊。这曹董事长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啊、大家也可以体会啊。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认为还因为啊，刚讲到说啊，他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企业家，做企业家的人都一定有相当的眼光。第二个呢，他在收藏人物方面的一个修为哈、啊，就是意境非常的高。还有呢，他在佛法的研究上。也就是说啊，他事实上他是一个跨界的杰出人才。这样的人经常在思考问题，当有一天他看到的情况，他不得不出来讲话的时候，他的讲的话能够把大家多数人的心情给说出来。好、哦，包括他骂人的话，大家听得都很爽，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曹新成热的原因啊。那今天啊，这个曹董事长这个热啊。来到了台中，这是他第一次来台中，我们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曹董事长。谢谢曹董事长。
有一句话叫做灯塔之下最黑暗啊。所以是不是把那个荧幕给它拉起来？你看这后面很亮啊，脸都是黑的啊、哦。我再好一点，对对对，现在比较亮一点是吧？台中是我的故乡，那几位嘛，来看看台湾。挂伫台中清水，所以我是清水人啊。我是参加迄个高一，再去考迄个建中。本来只是想找个时间在台北多玩玩，一看到建中有操办生考试，就随便考一考。那就。回清水一看报说，哎，录取啊！哦，我说这个一定是考卷搞错了。所以我不太喜欢那种啊，考完试以后老师查分数那种，万一查出来，我录取就没了。我不太喜欢那种，要认命嘛，对，考完了放榜就该查了。哎，我那时候是，后来我知道说哦。那时候他们建中是呢，他说，报名700多个，取8个了，哎，那我是第三名了，啊，这代表我们那时候清水的实力是不错的，啊，那我记得我们在清水的初中毕业那一班啊。那当我们有8个考上台大， 好了好了，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啊，
这清水，其实以前这个念书风气是很不错，啊，那阵是大家都在做生意嘛，刷了是做工业嘛，清水不要税法啊，那个台阶啊，这样，啊，所以是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我是清水啦，这嘛是大家嘛，哦。阿伯回来台中哦，我以前好，就刚刚讲台湾的前途很多都公平。我这行都爱你嘛，啊，你台建中，你同学讲，你卖讲较好啦，我讲说，你下岗听我较爱听。啊，害我，害我不敢讲。啊，起码同个卡卡嘞，哦，卡卡，哦，啊是嘞，哦，以后我多讲台语啦，哦，哈哈哈。这一次啊，我为什么会，我放弃新加坡国籍，跑回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啊？因为真的，我看到整个台湾是蛮危险的。那么，最近一个多月哈，两个月了，我大概接受了这个大概30家国外的媒体的采访，啊，都是大媒体啊，上面，对，像美国这个ABC、NBC， 英国这个 BBC 啊，英国的 ITV， 德国、法国啊，这个瑞士、丹麦。那个还有这个澳洲啊、哦、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采访，那他们每次来就说，奇怪，我们在外面看台湾情况很危急啊，那你们台湾人好像有点感觉，你怎么回事？我老是我很赞的，我很赞，可是要勉强回答啊，我说可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国家，老百姓没有发出声音，政府可能就不注意这个事情，啊，他说那你们这么危急，为什么老百姓没有声音呢？啊，我说啊，主要是因为中共控制了媒体，收买了媒体，在台湾大量散布错误的信息。让大家麻醉，或者说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上次回来，一直开记者招待会，我说我回来矿工保台，我捐30亿，啊，而且我绝不会活着看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血浓于水，哦，这些人就是让大家的麻醉。以前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那个一手要去陷害高手，是他睡觉的时候把那个纸霜戳破，推那个，哦，推那个麻醉剂， 把这整个拔掉。台湾就是被那崔氏是整个麻掉，啊，所以我回来跟人说大家唤醒大家，哎，你跟妈妈在困扰，啊，注意点，啊，我今天我们台湾危不危险？危险，啊，你看，习近平说统一一定要完成。一定会完成，我们绝不放弃武力。那大家讲，这需不需要翻译啊？哦，就要翻译成台语才听得懂呢。他就是要把你消灭嘛，对不对？哦，为什么他要消灭你？就好像说香港人先老老实实的，香港人从来不谈政治，对，甚至根本不关心政治。为什么大陆一定要把这个香港的自由拿掉？因为对共产党而言，自由就是他的威胁。你自由可以讲嘛，自由可以出版，自由可以到处传播，对他来讲就是威胁。那共产党做尽坏事，骗尽老百姓。不敢让大家讲实话，啊，所以他为什么要修理香港？因为想要自由。同样的，今天大陆如果吞并了台湾，啊，他做会做什么事？这个以前的《环球日》《环球日报》那个总编辑叫胡锡进，他在6月7号。将来解放军打到台湾以后，要杀光台独，不留活口。啊，哎，有人听过无？
有。
对嘛，有听，有人无听过？阿唔该，也请。啊，然后另外一个这个，8月5号。这个中共驻法国大使说，解放军统一台湾以后，要对所有台湾人民进行再教育。什么叫再教育？洗脑啊！哦，你这不乖哦，拢抓起来哦，每天点个钟，一醒来就哦，共产党伟大，那个怎样呢？那叫再教育。所以今天在台湾，啊，你要知道，你要给那个习近平一点尊敬，啊，他是现在14亿人的独裁统治者，他说我要统一你，我要不惜武力，那你认为他在开玩笑吗？啊，你个人在讲哈，个人都给的，不是啊，要给他讲尊敬。他真的会这样做，哦，那为什么他现在不这样做？因为他现在没有实力。如果有实力，几十年前他就这样做吧，没有实力。为什么没有实力？因为美国、日本在盯着他，美国、日本会来帮忙。所以中共现在怎么办呢？第一个，他。这次这个乌克兰战争发生以后，人家问中共，他的王毅外长就讲说，台湾跟乌克兰完全两回事，乌克兰是独立国家，对俄国打乌克兰有争议，台湾不是独立国家，台湾是中国的属地，所以中国要打台湾是内政问题。中国内政问题，外国人不能来干涉，啊，因为照联合国公约是别人内政，他国不能干涉，所以中共为什么拼命反独呢？因为独了就不是内政问题，是变成国内问题，他就可以把你关起来，啊，外人不能来帮忙，哎，用，对吧？
所以大陆
要打台湾，第一步一定要把台湾问题内政化，所以他拼命反对独立，因为我独立的就不是他内政问题了，独立我们就是一个不可以被攻打的国家，是全世界可以来帮你的国家。所以今天蔡总统讲两岸互不隶属绝对对的，因为你要跟全世界讲我是独立的国家，我跟他没关系，他打我就去了。可是国民党一直在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就完蛋了，因为你同属一个中国，你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国民党跟共产党一起反对台湾独立，就让你不能变成国际问题，就要你变成国内问题，就说那个流氓打人哦，要把你用个麻布袋把你罩住，干破的，破那个弄的呀，这不杀他的，就随便来盯，随便来揍你。所以一个中国，这就是一个帆布袋，把它卡住就揍，就揍了，对。所以今天我说我们一定要支持蔡总统两国论，一定要团结起来说台湾不是你中国的领土，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台独一直被国民党共产党污名化，好像是台独是多么最大恶极的事情啊！我今天要站在这里跟国台办这些人讲，我就是台独，我们自己要了解啊，独立是光荣的，是成熟的，是一种成就。怎么说呢？大家看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世界上只有60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有多少呢？我们看现在有多少还在195位，195。那为什么会大家一直独立出来？那道理很简单，我知道台中也有钱啊，因此人抓到到底数，对吧？问台湾人靠补给啊，我们都住公寓啊。这公寓啊，每个公寓它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嘛，是不是啊？还没有人点头，你们都是到底啊。一个管理委会管一个公寓，合情合理。有人说我们10个公寓合起来弄个联合管理委员会，不安不？好吗？对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理，那一直都凑在一起啊，管理已经很烂，大家不理，是吧？你看英国人，那英国人叫 Anglo-Saxon， 对吧？叫英格鲁萨克逊，英国人。以前英国大不落，日不落国，对吧？现在的加拿大、美国、澳洲、纽西兰，以前都英国的，现在通通独立了，是不是？独立什么？要五眼联盟都独立的，谁去搞统一啊？没有啊？你看，如果有个英国的政党跑去美国说：“我要统一你们。”美国说你是神经病，精神病啊！那神经病是病，精神病是生理没病，脑袋有病啊。那么如果这个英国的政党说我要用
武力统一里面，绝不放弃武力，赶快抓起来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独立是一种成就，很多地方想独立，独立不出来。你看加拿大魁北克，里面讲法语的，你魁北克以外都是讲英语的，想独立独立不出来啊！啊，因为很多利益的牵扯，独立不出来。苏格兰 Scotland 在英国北边，他们一直想独立啊！啊，你独立不出来。澳洲西部也想独立，独立不出来啊！所以今天台湾独立中国之外，这个是老天帮忙，各种因缘机会，使我们台湾能够独立在中国之外。今天世界上国家越小，前途越光明。因为没有这么庞大的这个政府啊，在浪费你的钱，在制造你的问题啊，越小的国家越幸福。到今年的调查，全世界最幸福的前五名什么呢？芬兰、丹麦、瑞士、冰岛、荷兰，都是小国。荷兰最大只有1700万人口。是不是？所以今天台湾在整个世界幸福指数排名是26，大陆啊70名以外。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事情合情合理，和自由民主法治，大陆啊一缸子问题没办法解决，是不是？你比方说现在碰到疫情，大陆怎么做呢？都不封起来啊，说什么有3个人得病，几千万人把它封起来，那大陆的做法当然是脑残啊。对不对？病毒就要靠疫苗，到每个人抵抗力，对不对？那你说把整个这么大的国家通通变成无菌室啊，那就是跑进个细菌，像我们这边跑进个细菌，全部封起来，你在一个礼拜再出来，我早餐，他们就做这种事，政府越大，脑筋越僵化，所以台湾因缘际合，变成我们独立的国家，这是我们未来幸福就靠这个独立地位，绝对不能被老公把它统一去掉。所以怎么做？一个，你一定要维护蔡总统两国论，坚持我们是两国。其实这个两国啊，大陆没说你分裂国土，真的是胡说八道。我2013年在北京有研讨会，不是讲说，那个李登辉先生讲两国，陈水扁先生讲一边一国，那是事实啊，对不对？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边一国啊，那你们每天的骂，你知道两国怎么来的？这里面伟大的毛泽东创造出来的，毛泽东以前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呢，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跑去搞武装革命，搞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才两国。这毛泽东分裂了国土，跑来怪台湾人。我们台湾人，中华民国也存在了111年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存在73年。那中国跟世界讲说，台湾自古就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啊。我说我年纪都比较大，欧北共把超威，每天他们就讲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一定要维持自己独立地位。任何人讲统一，就问他说：“
为什么统一啊？哎，很多这个孙南说统一是民族大业，这个话也是说那种骗人的话，统一从来都是民族大难。我们看，那我是收文物的，收我收的文物跟别人收文物不一样啊，就是我是真的啦，那么我收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史前史前很多文化，梁祝、洪山啊这些那个史前商都都在西周、东周，东周就是春秋战国嘛。你可以看到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那个文物你看了很重，充满了创意，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美感。可是秦始皇统一以后，获得西汉、东汉专制愚民的统治以后，到了东汉，那文物一看，什么精神都没有，俗不可耐，这是统一的弊案。所以我每次在参观，我跟他讲说，收藏文物，第一个你学到的是绝对不能统一。那秦始皇统一六国，花了15年功夫，杀掉了当时中国人的1/3的人口。你说有这么多啊？对啊，你看，大家知道很多战争啊，那个白起不是打这个赵国，赖毅赵国给他杀了45万人。你说这么多，真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秦国的就上首功，是不是？所以你要讲战功，你要算人头，你杀多少人头，你功劳多大？所以那个秦国的很差。今天大陆如果来统一台湾，说不定他也来搞个上首功，杀人头越多，那个升官越大，不是开玩笑。你如果去看这个以前老外写的书啊，有叫做冯克荷兰人，他写了3部曲，第一部就是1949到1965我讲这种武帝改革还有各种运动，杀人如麻。第二本讲文化大革命，也是杀人如麻第三本讲这个1958到1961的大饥荒，这饥荒根本风调雨顺，结果居然怎么告诉大饥荒？所以共产党在1949年到1976年啊，大概造成8000万到1亿人非自然死亡。到文革的时候，他疯掉了。你看，黄宗最亲密的两个战友，一个是刘少奇，国家主席啊，把他弄死；最亲的另外一个就是共和国元帅，通过宪法把他写进说他是毛泽东的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要逼得跑到蒙古被接着亡。那共产党是没有人性的那你看现在这个习近平，那上台以前上一任那个温家宝不是胡锦涛，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他这次开20大，怕胡锦涛有意见，把他拉走，大家看到了吗？有人没看到？对吧？所以这个是没有人性的。那你跟这个共产党那国民党说啊，你要谋和谋和，我说怎么谋和？你算老几啊？跟谁谋和？对不对？这个国民党人一天到晚在散布这种东西这非常危险。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啊，台湾一定要守住独立的这个地位有独立，全世界 才可以来帮忙你。你若想自己反独，你说我是一个中国底下的，完蛋了，那你就被自己钻到布袋里面去，随便的打，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哎，这要注意，真的，不要自找死路。好，所以今天大陆武力强大，人口众多，甚至杀气腾腾，多可怕，好吧？可是注意，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背后有美国，有日本，这里英国首相也说，他要以武器来帮台湾防卫，因为我们在民主阵营里面，我们得到他的支持。你如果自己钻到布袋里面去，你变成一个中国的一部分，神仙就救不了你，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要支持两国论，千万不要去被一个中国骗了，一个中国是麻布袋。那么这一次选举，中共统战了，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为什么呢？他把这次选举啊，都搞得按地方选举了，不要去谈统独了，你不要谈抗中保台了，这是挑衅啊。那已经在啊，等于说上面造了个布袋，已经造在上面了，他在里面内斗不已，连民进党自己都在内斗。很多人民进党希望民进党现在候选人斗选，是不是这样的？许国泰啊，与现场的议题啊，他支持那个高雄的什么柯子恩啊，那吕秀莲每天说啊，如果两岸不和平就是民进党的错，很奇怪，明明是大陆要武力攻击我们，怎么不和平是我们台湾人的错呢？吃错药啊。对，民进党本身也不团结，然后现在呢，这个大家这个都啊，不要谈抗中保台，不要挑衅啊。那么这是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你看这次拜习会以后啊，短期内看起来他不会马上公开，而是应该也知道中共对台湾一定步步紧逼，不停跨越海峡中线，这个舰队不齐的跑到东海岸的绕，不时就来发射飞弹封锁你，这种步步紧逼他不会停。那么面对这种步步紧逼，我们必须要备战啊，是不是啊？备战有两种层次的，一个层次叫行政动员，第二个层次叫战术动员。行政动员是谁来执行？是县市首长、直辖市首长。如果你选出一个市长，他没有以我意识，他会不会认真去动员呢？不会啊。而且动员是什么意思？行政段说平常我们散在各地方的没有组织的人力物力财力精神力组织起来，到时候可以灵活的互相支援应用，这叫行政动员。那么行政动员像防疫啊，这个还中国还没有渗透到这里。这你防疫啊，也就是调动资源嘛，是不是？防疫说，哎，这个口罩重要，马上停止出口，加强生产，这就是动员。所以像台北市长最有动员经验的当然是陈时中，可是你看这个这次选战了， 国民党或者利用各种那个叫匪媒啊，啊，替共匪宣传这些排山倒海的这个侮辱陈世忠，要叫人设破产，这就是阴谋啊！所以要陈世忠那个我说他做的非常了不起，你看我最近拿出一个图表，看就是全世界主要的40个国家，每100万人口死了多少人？台湾是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少的4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大概280多，第二个是日本，大概300多，第四个纽西兰，大概也将近400，台湾是400多。那最差的是匈牙利，每100万人死了多少人呢？4800，台湾的10倍。所以台湾的防疫成绩超过世界主要国家，就是40个里面它超过36个，就是超过90%吧。也就是说台湾防疫成绩在世界排名90分以上。结果你看这个蓝的把陈世忠打成什么样子，绿的自己都不支持陈世忠，所以我就觉得奇怪，民进党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呢？你这一次如果这个地方选举是全部变蓝的啊，你给全世界放了什么讯息呢？说你们都是亲冲的，你们都想被统一的啊，你们都是怕独立的。那美国人就问他说，帮老百姓民意是这样的，我怎么帮他？是不是民意都是要被统一，我怎么帮你抵抗呢？你要变成内政的问题，我怎么帮你忙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次选举你要叫深蓝的投你票倒不可能，是绿的拜托团结起来，右票啊。这一次你如果是二线是都是蓝的了，你去连我都会觉得啊，心凉凉。哎，大家都不保护台湾，大家坐在那边，所以今天我就来提醒大家，台湾是危险的，你要宣誓保卫台湾，你一定要跟他宣誓，我支持独立，我反对统一。这大胆说话，所以有时候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像国民党跟你讲，哎呀，谋和啦，要避战啦。我说怎么避啊？人家提一桶汽油要烧你的家，你可以防火，可以灭火，你不能跑到隔壁去避火。不，你递回来加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每天跟你讲，你不要小心他，你不讲台独，他就不会打你；你讲台独，他也打你啊。其实正好相反，你不讲台独，你讲一中，你就钻到那个布袋里面去，随便被他欺负，要打要杀。那电疗，电疗不是三温暖电疗，不是痛啊。你自己找自己的思路，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台独是
光荣的，是我们将来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要维护它。这次选举用选票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意见，知道我们的心理，让他们能够有理由来帮助我们。好，麦红看报的报。
谢谢台中的朋友，在一个热情的掌声，感谢曹董事长。好，请曹董事长先留步。今天呢，我们安排三位国民团体，也是台中在地非常重要协力者。
提
问，我们第一位是不是先邀请我们这个台中市新文化协会的陈彦斌执行长来进行提问？
我没有想到会被拉出来要提问哈。不过就是刚刚我致辞的时候所讲的哈，就是说我非常感谢超县董事长，他先授黑熊学院，让我有一天去学习的机会，正是什么是现代化战争，了解什么叫做信息战，而且呢，在战争中如何去救他，如果要逃难的话，又有什么？我觉得这个知识哈。非常珍贵，而且非常实际。
早先之前呢、啊，
就像曹县董事长刚才讲的，我们随时要有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觉得可能刚起步了，所以那个规模太小，大家报名不易。我的脸书涌进一大堆的人来跟我讲说，那我的报名报不上去啊。那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集合社会的力量，由曹董事长来发起？而我们如果让这个黑熊学院的教育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加，甚至于达到全民教育的目的，我想请教曹县董事长。谢谢。
这个黑熊学院不是我创立的啊，这本来就有一些很优秀的这个大学教授陈伯阳啊，何成辉啊，他们自己掏腰包找这些志工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训练我们一般人啊，怎么样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应变啊。比方说你知道什么地方是可以找到避难啊，有人受伤了，怎么样帮他做点急救啊？怎么样帮他保持联系？怎么样判别假消息啊？怎么样判别是渗透进来的？我为了 Q 我讲也可能有了解还有一些本来就在那边伺机捣蛋的。就是说要用黑熊对白狼，我是看了觉得很了不起，我说你们这个能不能就像你讲的，能不能快一点，规模多大一点？我说这样，因为如果是中共如果他说是习近平说2027年要做好准备攻打台湾，这样子五年呢，那台湾有900万个家庭，我们每三个家庭起码训练一个，就说300万，所以说你们那个如果是三年内训练出300万个人出来，不可能。他说可以。多少钱？他说算一算，算了很久，说差不多5亿8吧。我放心，我以为说30亿也不够了。5亿8，太高兴，我给你6亿。谢谢。那我们第二位也是我们这个东海大学的，对不起，那个所以这个
不，他现在以前都几个，几个那个临时的职工嘛，所以训练员要从外面找，所以现在就说现在开始找到正式的办公室，开始找这个训练员专业的，然后慢慢才开始，刚开始的时候
没办法
啊。所以我说他应该是挂个牌子，整修内部暂停营业啊。所以他说不行，以前有的人已经用捐助的方式来报名的，但是啊就不能停啊，要先满足那些的需求啊。我相信大概给他筹划一段时间了，报名就可以进去了。那么很让大家感到安慰的就是说，报名非常踊跃，大家都要保护家园。所以这个我现在讲就是说，国军啊是卫国嘛，我们黑熊学院保驾。卫国是国军的义务，保家是我们的权利啊，所以我们要发挥这个权利啊，是这样的，请耐心等待一下。谢谢台中市长积极的回复。那么第二位也是积极参与我们台中在地公民行动的我们邀请东海大学建筑系的助理教授邱国炎邱助理教授来进行提问。
各位来宾，还有那个曹市长，各位好，还有各位有公民意识的朋友们，我怕问错问题哦，所以我看一下我的小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也很明白这个认知作战的形势，所以其实中国对我们台湾的作战也早就开始，不论是外交明显的潜伏在外，或者是对我们对内的这个网络的认知，各种讯息。但最主要的我们也观察我们很担心的是，学界朋友们很担心的是，基层、公庙组织、地方里长，这种层级的作战没有停过，没有停过。就是因为公庙组织里面很多这种认知上是我们最担心的，所以对保家这种事情可能他们会发动的是我们很担心的，这些人来乱，所以这样的人际渗透也是敌国的所谓的统战的状态，一直没停过。所以但是我们却又是一个信奉民主自由价值的国家，所以我们没有可以看到有可以立即阻止类似的恶意交流。那请问曹董事长，如何看待敌国用这种扩张在我们台湾行说这种政治影响力？谢谢。
这个其实我们国安单位有注意到，那就是说这个像我们你刚才讲各地的公庙啊，就是原住民啊。那么中共都杀了非常多的钱去收买，所以那么现在就是要情报上面呢能够要断掉他的金流因为他们这些就是靠钱嘛，断掉他的金流那么我相信我知道就是有一直有在做成效就是说，那这中间呢，也是说要跟大家讲说，不要随便跑到那个小宫小庙去求福了，你在跟他输血啊，真的要想学佛法，来我这里去。我讲是科学佛法。那我到慈济演讲过嘛，到华武山也演讲过，你现在网上查查慈济曹新成 就是我的讲佛法的录音，啊，有些人看，哇，这好长，快两个钟头，可是一看下去啊，两个钟头一下就过了，啊，看看，不要听那些迷信的这些，啊，一个人，对。那个送钱干嘛？所以那人说哦，台湾这个很重视宗教信仰，不是，我们那些庙其实都是交易所，跟宗教无关。什么叫交易所呢？跑去拜拜，哦，出点小钱，哇、哦，要的可多了、啊，哦，长命百岁，啊、哦，夫妻可恩爱，哦，子女个个有成就，哦，还有这么多。这点钱想去做五本生意啊，啊，跑到宗庙都是这样。这当然政客不敢讲，一讲哇、啊，这票没了，我不要票，我就跟客人讲，那是交易所，好吧，不要乱送钱。还有像我也是受古董的，我必须讲，不要去收中国古董，没有真的。我到每个地方去，人家都有人常常、啊、塞进来一本大相簿，啊，这我的收藏，里面看没有真的、啊，多么便宜啊！哦，那这个就是你要彻知道，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是骗。
谢谢曹董事长。好，我们第三位，我们邀请也是积极参与我们在地工作公民意识的，我们电脑工程师吴承瑞吴先生。
Hello， 感谢曹董精彩演说。嘿，我是本次活动的协办单位的好民文化行动的监事。我们要跟黑熊学院合作。那前几周在台中办事，真的蛮多人来的，还有蛮吵。希望未来有更多课可以，未来可以更紧密的合作。啊，支持台湾独立也是我们好民的核心价值。是，那以下是我的提问。拜习会刚结束，拜登说美国会协防台湾，但也说他并没有看见中国有急迫要侵台的举动。想请问曹董事长怎么看？
我刚讲了，他现在不会大举渡海来攻。他没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他老早打过来啊，所以短期内他没有实力来攻打你，可是他的实力一直在逼迫你、骚扰你、吓唬你啊，最好你赶快跪下投降啊，这是他的策略。所以在这个时间大家团结啊，维护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啊、哦，作为一个共同目标。你不接受这个一个中国这种胡说八道，坚持两国论，团结在一起，你就可以应付他。啊、哦，不然的话，他逼一直逼下来的时候，台湾就开始分裂了。啊、哦，所以。上一次常有问说啊，这个两岸局势紧张，你对这个企业界有什么意见呢？哦，我说我只想希望企业界不要唯利是图，在这个时候要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不要老是为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当然讲的比较简单，人家不是企业界的、哦、我2006年联电被修、哦、后来因为没钱花，把联电股票都卖掉了，所以大家这个看我不要跟联电讲在一起，联电股票涨不要谢我，联电股票跌不要骂我、哦、我跟联电没关系，我现在也不是企业家，可是到回头来我们这样问啊，像我台湾培育了我，我感激台湾啦、啊。人家说你为什么跑到新加坡去？因为 我在以前推动修改法律两次，一次专利法除罪化，第二次促进妥速审判法。因为我一直觉得民主基础是要有健全的法律，所以我在这方面很努力。我这个妥速审判法是我推出来的，有人叫曹先生条款。因为在这个妥速审判法之前呢，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乱七八糟。你比方说苏建和强调杀人案，一会儿判他无罪，一会儿判他死刑，来来回回搞了28年，严重违反这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一事不二的原则。后来我就骂对方了，我骂了2年，改了，那叫妥速审判法，就是说，一个刑事案件不能超过8年。这个法一三读一通过，朱建阁三人立刻释放。那虽然去挨法上了，所以因为改了这个法，骂了太多人，所以我后来看看，哎，好像我去新加坡躲一下，新加坡。可是现在台湾危急了，我当然要回来，这是我的家，是不是？所以我们找到你来，问你有没有回答？所以意思说，他现在不会马上打你，越使力，他一直逼你，让你分裂。企业家有意见啦，这个什么有意见？每个人现在还有意见说，你看乌克兰被打这么惨，不要挑衅啊，挑衅会惨啊。乌克兰惨不惨？乌克兰。以后会变成很伟大的国家。相反的，俄国以后是会遗臭万年。我在纽约住了房子，隔不久有一个叫做 Russian Two House， 哎，几号？哦，俄国茶室在修业，因为那个茶，俄国拿茶。对，他跑出来说：“哎，我们雇的都是乌克兰员工哎，所以俄国从此完蛋，你因为乱搞嘛，对。可是乌克兰这次勇敢、团结、奋战，全世界尊敬啊，是吧？所以台湾如果打过来，有人跟你讲为什么损失很多，我们吗？啊，你死了再跟啊，过不跟？”你们听了马英九讲什么首战及中战，书记讲什么台湾一天就会投降，说不错啊，我们要听这个美国总统讲的话啊，美国总统这个约翰甘乃迪他讲过，他说自由的代价一向高昂，可是我们美国人呢，总会买单。而有一条路我们绝对不会去走，什么路呢？就是投降啊，屈服之路，我们绝对不走。所以，美国国歌最后两句叫做：“美国是自由之地，勇者之乡。” The land of the free, the home of the free. 你要做勇者，你才有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台湾大家做勇者，也有自由，好吧？
谢谢各位领导，我们三位刚才提问的已经提问完毕，那我们要开放现场民众提问吗？
OK，
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协助闭麦。
好，郝总你好，我是大学教授退休，今年80岁，我要追随你加入黑熊部队，然后。 全民皆兵，然后告诉我们台中怎么落实，我们要加入这个部队，我们要做行动，坐而言不如挺而行，谢谢。
我们经费，不过我们还是多找几个18岁的。好，那还有没有？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我们再开放两个提问，那总问统答，啊，再请曹董事长统一答复。
哎，
哎，我们前面好，我们等一下再开放两位哈，我们统一。
给我一个机会。好，曹董事长。
哎，不好意思，我们先请坐。哎，其他的我们先请坐。好，我们请前面这位先生先发言哈。
我是澳前全国联合会张达昌，我倡导领导，跟曹董呢意是一样的，国家只有一个。我们呢，要用民间的力量来执行啊，维护国家，啊，维护了国家就维护了我们的家。我们呢有全国有30万的保全人员，我们呢镇守在各个的领域上，尤其是社区大楼，以很多很多的公领域。您的讲法，我非常的认同支持。那有空有机会。把我们这个行业呢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上，加重了我们国家更安全。那个我们蔡其昌副院长呢，也帮我们推动了这样子的民防。我们即将啊要成立的在地民防，我们的重点是我们很熟悉各个领域，所以当战争发生、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立即性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维护，然后降低灾害。那这个呢，来呼应啊，这个曹董事长您的想法跟努力，谢谢。
坐哥请来当教练。首先非常感谢曹董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先自我介绍，我短短的几分钟就好。我是那个中国第一人士旅居美国的那个辛浩年教授的助理，那么辛教授他非常钦佩我们曹董事长的这个反共的壮举，所以今天特别要我，因为我住在台中，知道曹董事长来台中演讲，要我特别代表他来向曹董事长表示他对您的一个敬仰啊。那第二点，我想也代表辛浩林教授跟我们所有安在座的台湾的乡亲共，我们除了固守台湾之外，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大陆有10亿反对共产党的中国的朋友，我们在固守台湾的同时，其实我们可以响应曹董事长的反共抗中，这个中呢，我们应该把它定义为是中共国，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固守台湾的同时，我们要付出一些心血去关心大陆，还有好多大陆的乡亲他们反对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如果能够在固守台湾的同时也对他们付出一些的关怀跟帮助的话，让他们自己从内部去推翻共产党，这个会是我们台湾更好的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和平繁荣的更好的方法。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代表我们辛浩林辛教授来提出这样一个不同的思维，就是说除了固守台湾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付出更多的关心，主动出击，让大陆的中国人他们自己去推翻那个共产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有一位我们大陆的朋友，他非常敬佩我们曹董事长的这样的一个壮举，他画了一个画像，曹董事长画像，我请那个工作人员待会交给那个董事长哈，然后里面也有一封
那个我写的信给董事长，
啊，先生，谢谢，
谢谢董事
长，谢谢董事长，
谢谢。好，我们再开放最后的是就给那位。
这个我回一下，
是，
就以前啊，两蒋时代叫我们反攻大陆，哦，我那时候开玩笑说还好没有，不然我们反攻大陆都累死，啊，那人那么多，啊。所以今天大陆问题呢，我也只有一句话，就说我们没办法战胜黑暗，可是我们可以散发光明。所以台湾要坚守我们的独立地位，坚守我们的自由民主，我们就一直在放送光明，那我们就有希望照亮中共统治下的黑暗世界。所以从坚守民主阵营开始，从这次选举投票开始，好不好？